转变的关键在于第六和第七节主耶稣的出现，而且耶稣告诉这个瞎子他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看见转变命运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有外力的介入。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圣经并没有告诉我这个瞎子的名字，也没有介绍他的家庭，他的父母来自何方，可是圣经却明确地告诉我这个池子叫什么名字，希罗亚池，甚至于还加上了备注，他说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希罗亚这个字，希罗亚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细罗同样一个字，而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给犹大支派祝福的时候讲到，只等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的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瞎子的名字并不重要，他的父母是谁也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外力必须是奉差遣有能力赐平安的，也就是主耶稣。我们必须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命运才有可能改变。圣经上说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各位，就算是有外力的介入，如果瞎子没有付出行动，他仍然是一个瞎子。所以转变命运的第二个要素就是要有及时的反应，你要抓住机会，抓住这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外力。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得了医治之后，迎接他的竟然是一连串严厉的审问和责备，实在是非常的奇怪。有一个人，他的眼睛终于被医治，不需要大费周章的手术，他没有四处去借款，好不容易筹到钱才能够去开刀，他不必筹款借钱就白白得到了一个莫大的恩典，好不容易他美梦成真，好不容易他重见光明。奇怪的是他旁边的人怎么很不开心，这些人不愿意相信摆在眼前的事实，反而给他非常多的刁难和责难，甚至于到最后这一群不想要接受瞎子可以看见的这样的这些人，干脆把他赶出去，眼不见为净。为什么呢？因为这群人他们心里的眼睛瞎了，所以他们把莫大的恩典，从上帝来的爱排拒在心门之外。但是25节我们看到这个从前是瞎眼如今得医治的人，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有好多大道理，你们实在讲得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些我不懂，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我再说一次，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面对这些奇奇怪怪的长篇大论，瞎子只有坚持一件事情，这就是命运转变的第三个要素，信心的坚持。我要告诉正在信仰门口徘徊的朋友们，当你经历神，你自己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你这样的一个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却遭受到身边许许多多人冷漠的回应，甚至于他们嘲讽，甚至于他们不信，甚至他们给你很多很多的刁难，在这个时候不要怕，你要用信心坚持下去，因为上帝他用一次性的神迹来触碰你，为的是要带领你进入更多的丰盛，像活水一样永流不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眷顾你，引导你直到永恒。我也要跟各位，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要与你分享，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曾经有一个经历，你深深的知道如果凭着你自己的力量，你一定是走投无路，你深深的知道那是上帝的恩手带领你胜过的。弟兄姐妹，我要请你牢牢的记住这个恩典，你要坚持这个事实来面对信仰和生活上层出不穷的挑战以及接连而来的磨难。 一个经常数算主恩的人才可以在这场生命的马拉松比赛上坚持得点。可是如果你不能坚持，那么你那一次的经历神，那一次上帝这样的亲手的引导你胜过的事实，终究会变成一个尘封的记忆，甚至于是一个表演，连你自己都怀疑。那么如果你落入到这个光景，你是仅仅得救，你的生命仍然是非常的枯萎。当耶稣遇到这个遭逼迫被赶出去，但如今已经蒙恩得看见的，就问他说，你愿意相信那位奉神差遣有能力赐恩典给你平安的神的儿子吗？虽然他很快就可以认出这个温柔的声音，可是他还是非常谨慎的想要确认一下跟随的对象，所以他就问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当他知道站在面前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就是医治他的这一位，也就是主耶稣的时候，他马上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就拜耶稣。拜这个字是 worship 也是 service， 拜耶稣就是服侍耶稣，就是付代价一生跟随主耶稣。这就是转变命运的第四个要素，真诚的跟随。各位，信仰绝对不是口号上面的信心而已，它要伴随着行动的付出，甚至于是付代价的跟随。可是你放心，今天我们中原诗班来这样将近100人的团队，这些教授这些职员都是非常忙的，可是我们今天浩浩荡荡一趟跑到这里来，实在是因为我们经历神他是真实的，使我们愿意付代价来跟随。我相信今天在东海灵粮堂里面的传道弟兄姐妹也是如此，他们真心跟随神，神真实的扶持他，他们也成为我们主基督真诚的跟随者。我们深深的相信神如何的恩待我们，在风浪当中眷顾我，直到如今他也会愿意来伸手扶持你，恩待你走过这人生的风浪，超过所求所想的。